但是中国历史上呢，有几个时代啊，几乎是个盲区。什么盲区？比方说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候，你想想，又是东晋西晋呐、啊，东魏西魏啊，宋齐梁陈呐、啊，很多朋友对这些历史就搞糊涂了。还有第二个盲区时期是什么呢？是五代十国，梁唐晋汉周啊，什么南唐啊、南汉呐、啊、北汉呐、啊，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那其实呢，即使是非常清晰的朝代里边，也存在这样情况。比方说元末明初这段历史，很多人可能呢只是关注了朱元璋，那张士诚、陈友谅都是何等人物呢？不少朋友并不是完全了解。反而这段历史呢，特别类似于《三国演义》，他们仨之间打，当然他没有三国抻的时间长，可是就是由于呢，三国时期呢，既有陈寿的《三国志》的正史，又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野史，所以使那段历史呢变得家喻户晓。有人说那三国时间长，那你看大隋呢，隋朝时间很短，可是由于有一部《隋唐演义》，很多人对秦琼啊、罗成啊、程咬金呢、单雄信呢耳熟能详，所以这个民间文学呀，对于历史的推广你可不能小看。你看《金庸鹿鼎记》里写韦小宝，韦小宝那点有限的历史知识从哪儿来？一个是从听京剧，一个是干什么呢？哎，就是听评书，就民间文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那么好在呢，大明这段时期啊，有一部评书叫《明英烈》，多多少少写了一下这一段的历史，使很多人物在历史上留下名来了。而后来有关这段历史呢，反而是文学作品写的比较多。你比方说这个梁羽生，这武侠小说巨匠，梁羽生笔下呢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就这在武侠小说里你找到这种没缺点的人也难，他叫张丹峰。大伙记得那个《平中侠影录》《散花女侠》《连剑风云录》《广陵剑》，这几部武侠小说里都写到了张丹峰。张丹峰不光是天下武功第一高手，而且还是天生的情种，后来的情圣，那是对自己师父尽心尽力，对自己长辈都很孝顺，对自己徒弟爱护有加，对自己爱人坚贞不渝，你找不出他缺点来这个人。那么这个张丹峰是谁呢？就是张士诚的孙子，他爸爸叫张宗周，到这个瓦剌国给人家蒙古人当了右丞相。这当然这是梁羽生杜撰的，是说的是张士诚呢被朱元璋给灭了之后呢，张家的后代为了报仇就联合蒙古人直接打大明，而这个张丹峰在这时候知晓民族大义，人家没掺和这事儿。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当然是假的了，因为历史上啊，张士诚的后人没有明确的史料说他去哪儿了，更不可能出现张丹峰这样的。到后来你看又土木堡之变帮助于谦，这个明英宗被俘之后呢，把他弟弟明代宗给推上皇位，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士诚的后人是根本不可能参与这样事件的。那么说张士诚的后人都哪儿去了呢？据说啊，这个张士诚和朱元璋两个人有约定，你看他俩一个安徽人一个江苏人，离这也近，一个原来是要饭的放牛的，一个是卖私盐的，都是底层劳动人民出身。那个时候啊，这样的劳动人民呢，小时候出生以后啊，是不配直接有名字的，是后来让你交税了，你成年了得给你上户籍啊，要你跑了怎么办，一年交税找谁去，才起个大名。他们小时候呢有个习俗，就按照你出生的这个阴历的月份啊和日期啊来。张士诚出生在江苏泰州，打小叫什么呢？叫张九四，他是阴历九月初四生的，所以叫张九四。朱元璋呢叫朱重八，重八就俩八嘛，他是阴历八月初八生的。有人说你这还挺好，你是单日子单月，那你说你要是12月17号，那还叫梁十二时期，弄不好山本五十六你成日本人了。但是当然呢，这是就方便这么起名，你这事儿你没法较真。据说两个人呢当年呢都有这个雄霸天下的野心，哥俩在一块聊天，张士诚说你看我呀，我叫张九四，九四你知道什么吗？皇上叫九五之尊，咱们看周易打开乾卦的卦辞里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所以后世说谁当上皇上了叫位极九五，有九五之尊。咱们现实当中这个 有种烟叫南京烟嘛，也江苏出的，那南京是叫什么九五至尊呢，后来不在长江大桥做广告，叫南京九五至尊听军机的享受，后来还给批了嘛。就说这九五啊，这是个很高大上的词，说你看我叫张九四，离这九五啊就差一点儿，说明啊我再努力一下子我就是皇帝了。朱元璋一听不服啊，你胡说八道，你叫九四你还差一点，我呢重八八八六十四，先天八卦就是六十四卦呀，我得上天的这个暗示啊，我将来一定能够位极人臣，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能当皇上，哎，我能，俩人就争起来，争来争去说，哎，争这干嘛，这么着吧，如果我们将来啊你我之间要出一个皇上，那对方必然是个大敌人，为啥？你也有可能当皇上，咱俩得争啊，那怎么办呢？咱互相留口活路，你死也就死了，我给你儿子留条生路，好，那我也给你儿子留条生路。你要搁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俩人就跟俩要饭的在琢磨，说我这咱要有一个上市公司，这公司值几百个亿，咱俩怎么分钱，痴人说梦一样呢。可是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凡是大人物，你后来只要是干起来的，一定得给他出身的时候呢安上类似这样的一个神话式的故事。所以一说呢，说将来我给你儿子留一条生路。那么后来朱元璋派这个徐达和常遇春攻陷了平江，平江哪儿？就现在苏州，把这个张士诚啊俘虏到南京，那是朱元璋的老巢。结果这张士诚呢很有骨气，到那开始是绝食，后来上吊自杀了。自杀了，朱元璋一琢磨，死之前张士诚说了句话，朱元璋问他说，你输给我你服不服啊？张士诚说，我服什么呀？天日照而不照午，啥意思？就老天爷呀，这太阳在顶上呢，他就眷顾你，他不眷顾我，说白了这老天要灭我，老天要成全你，我服你干嘛？你想这句话扔下，朱元璋这心里啊咯噔一下子，为啥呢？本以为呢你要服了我呢，你就像后主刘禅似的，给你封个安乐侯，你好好，我也不想杀你，咱过去还认识。可是你这话明显不服我，我留你一条路，将来你再反怎么办呢？所以朱元璋这时候一起杀心，哎，张士诚上吊正好，可是张士诚的儿子可不能留，于是打发下边人呢，把张士诚的后人呢，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唯独呢，他有一个小儿子，流落在苏州，朱元璋呢，就让人把这个小儿子给带过来。朱元璋当时心里琢磨，我要不杀他呢，这是个后患，我杀了他呢，天下人说我太狠，怎么办呢？这时候他儿子说话，说这个朱叔叔，你跟我爸爸也认识，这样你要是放了我呢，我就隐姓埋名，我再不出来了，你要杀了我我也认，谁让我生在帝王家呢？这个时候这小儿又来一句，说不行啊，我出家当和尚，出家为僧，您看怎么样？当和尚他就四大皆空，就没后人了，这不就绝了朱元璋的那点心事吗？朱元璋一听这行，说对呀、啊，你当和尚出家为僧吗？为什么呢？我当初跟你爸爸说好了，留你一条僧路，您可注意啊，原来是留你一条生路，你要让你当和尚，你看我没说说谎啊，留你一条生路，搁现在脱口秀的话说，这是玩谐音梗的等于。所以这句话说下来，据说这个张士诚的后人呢就出家为僧了，当然这是野史，正史上呢有一点记载，因为当时张士诚儿子的乳母曾经带着张士诚的小儿子拿着金银财宝往北跑了，跑哪儿呢？跑到山东章丘，你要看过《闯关东》知道，朱开山老家那地方出大葱，章丘出大葱，还有平底锅这两样，然后跑到那儿去呢，隐姓埋名，据说改姓李了，所以后人说张士诚的后人是姓李的，不姓张的。您知道他为什么姓李不姓张吗？这都包含着一些历史上的宿命。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里头有仇人，朱和李这两姓在皇族里是仇人，为什么呢？你想大唐是老李家吧，李家败到谁身上了？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后梁的老大朱温，朱温灭了大唐，所以朱灭了李姓结仇了吧。那么到朱掌天下的时候是大明， 最后谁进北京逼得崇祯皇帝上吊了呢？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京啊，李又灭了朱，这就是报应。所以有人说张士诚的后人改姓李，那有可能是清朝以后的事儿。为啥？一看老李家灭了老朱为天下，你说咱姓李吧，咱将来也报仇。所以你看，这就中国历史上一些很好玩的事儿。所以就说后来张士诚的后人呢，基本就生死不知了。那么张士诚到今天为止，我看到这个张王坟、张王庙啊，很多苏州人还在纪念他。就说作为曾经在一任的统治者来说，能有这么多人还爱戴他、还怀念他，这个在中国古代的君王系列里都是不多见的，因为多数非昏君即暴君。你看，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苏州当地人他说有个名词儿，但是我这个方言也不标准呢，他说那名词儿叫什么呢？叫杠脏。我在杭州待过，杭州话应该是杠脏，他这叫杠脏。杠脏什么意思呢？小声聊天，就底下咬耳朵，跟你说点事儿，是吧？为什么呢？这俩字叫讲章，讲话的讲，张士诚的章，意思是呢，大明皇上都登基了，可是老百姓还怀念张士诚，苏州老百姓喜欢张士诚，想他，所以底下呢小声的议论。为啥？你不能明面说呀，人现在朱元璋是皇上了，所以现在在这个苏州管这个小声嘀咕、小声聊天叫讲章，就杠脏。这就反映了苏州人呢，当时对张士诚很爱戴，张士诚是很得人心的。据说这朱元璋得天下之后呢，来到苏州微服私访，看有一个老太太蹲到那块，问这老太太说：“你们这个觉得大明皇帝怎么样啊？”老太太看他一眼，还行吧，凑合。他说：“你觉得这朱元璋跟张士诚比怎么样？”那还得张士诚好啊。他说：“张士诚怎么好？你看朱元璋大兵压境围困苏州的时候，人家张士诚没做过多抵抗，直接就也没让我们老百姓遭罪，城里都没粮了，他也不打我们主意。你这才是真正好皇帝，他爱惜百姓啊。”这一句话把朱元璋说的心里老不痛快。哎，你说这个大明的人要像苏州人喜欢张士诚一样爱戴我，那得多好。所以由这个小事你就能看着啊，张士诚在苏州一带是极得民心的。